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24号，公元2004年4月1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加拿大总理决定下周会晤达赖喇嘛；爱丁堡市长称邀请中国军草表演团是一种错误的决定；国际自由西藏运动自行车周游开幕式在中国大使馆进行；沙尘暴袭击西藏安多和康区受灾严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总理决定下周会晤达赖喇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不顾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决定与下周会见来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也是加拿大总理首次会晤达赖喇嘛。保罗·马丁总理的发言人向加拿大媒体透露，达赖喇嘛作为一名宗教领袖的身份受到马丁总理的接见。虽然加拿大政府非常重视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系，但是马丁还是决定会见达赖喇嘛。中国驻渥太华使馆上周呼吁马丁为首的加拿大政府官员不要以任何方式同达赖喇嘛会晤，否则将严重损害到加中两国的关系。由于加拿大支持西藏团体和联邦政府内阁成员在内的161名国会议员联名展开签名活动，呼吁马丁总理为藏中和谈营造空间。在过去的数日里，马丁总理在是否会晤达赖喇嘛仪式上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昨天正式决定与下周会晤达赖喇嘛的声明公布后，加拿大西藏协会表示欢迎，并且呼吁总理继续促进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进行实质性的和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美国的各项活动后，将于本月17号开始正式访问加拿大的温哥华、渥太华、多伦多，并且在多伦多主持世界和平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此次是第四次访问加拿大。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军人计划将参加今年8月份在苏格兰爱丁堡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军草表演。这一消息传出后，在英国引起了支持西藏团体和人权组织的强烈反对。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组织小组负责人爱丁堡市长莱斯利·坦兰德先生于上周六表示，爱丁堡市政府决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访问苏格兰一个月后邀请中国军人参加军草表演是一种错误的决定。他还说，非常遗憾，因邀请中国军人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对苏格兰地区的各支持西藏团体和人权组织造成不良的影响。他继续表示，邀请中国军人参加军草表演的这一计划是由爱丁堡前任领导协会决定的，因此他本人为首的现任领导协会部分会员坚决反对中国军人参加爱丁堡军草表演。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年5月份前往苏格兰、爱丁堡城市等地区中将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并且将在苏格兰议会发表重要讲话。苏格兰地区的支持西藏团体强烈抗议爱丁堡市政府和军草表演组织小组邀请中国军人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并要求活动组织者取消这一邀请。支持西藏团体一名发言人表示，中国军人于1950年侵占西藏后的54年里非正常死亡的藏人人数高达30000人，并且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解放军在北京屠杀成百上千的爱国学生和市民，他们的手上沾着善良人们的鲜血，因此邀请他们来英国表演是不适宜的。英国国会里党代表切瑞斯·布兰斯和自由民主党代表麦克也表示，对爱丁堡市政府邀请中国军人参加军草表演感到非常担忧。他们还指责爱丁堡市政府在 天安门六四大屠杀15周年之际，邀请中国军人参加军操表演时，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支持屠杀的信号，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另外，国际特赦组织向爱丁堡市政府递交了关于中国践踏人权的报告，希望市政府慎重考虑这一邀请，因为这将带来不良的影响。据了解，爱丁堡国际艺术军操表演于1950年开始每年在爱丁堡召开，并有30多个国家的代表分别进行演出，每年都有上万名观众特地前来观看。如果这次中国军人将参加军操表演，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和支持西藏团体、西藏协会和人权组织等将计划展开一系列抗议活动。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自由西藏运动自行车周游开幕式在中国大使馆前进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上周六，美国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集会，进行示威抗议，并就西藏问题发表讲话，演唱爱国歌曲。美国印第安纳支持西藏团体发出消息，举办这次示威活动是国际西藏自由运动展开为期2周的自行车周游活动的开幕式的形式而举办的。当时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聚集了80多名移居美国的藏人和30多名支持西藏的人士。消息透露，集会活动受到了美国 CNN、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媒体记者的报道。国际自由西藏运动组织的自行车周游活动有16人参加，将在加拿大结束。为期2周的自行车周游活动在途经的各地区，向当地民众全面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真实现状。国际自由西藏运动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兄长达孜仁波切的长子伦柱努布和次子贡嘎也参加了自行车周游活动。昨天活动举行的第二天，抵达距离美国马里兰和日内斯维尼亚约61公里的地区时，一大早活动在倾盆大雨之中举行。其中2名成员由于在湿地中骑单车撞倒在地上，身体轻微的受伤。国际自由西藏运动透露，今后5天的时间里，自行车周游活动将面临着高山和下坡的困难。宣传西藏问题的自行车周游活动将于本月24号抵达加拿大的多伦多城市，届时活动计划在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前进行示威抗议后结束。
请继续收听新闻。据新华网消息，自进入3月份以来，西藏安多、康区部分地区多次出现大风扬沙天气和沙尘暴，部分地区受灾严重。3月22号到26号，西藏康区玉树匝朵、智朵、曲马赖等县连续5天出现了大风扬沙天气，最大风速达到27米，持续大风刮坏甚至掀掉了民房屋顶。据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有27个乡镇受灾。3月31号，西藏安岛海西出现了一次大风扬沙天气和沙尘暴，风力达11级。大风使海西州天军县部分乡镇受灾，县城一些单位围墙倒塌，办公楼屋顶被掀，县城街道两边的路灯、电话亭、商店门牌及住房玻璃普遍受损。据统计，青海近期出现的大风扬沙天气和沙尘暴使全省4个县和31个乡镇受灾，因材倒塌，损坏房屋1313件，吹走损坏帐篷2000余顶，两用畜棚68座，风灾期间死亡各地牲畜29174头。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刘荣采让敦珠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饮食方面的禁忌，主人呢即为刚饭尽茶毕之后来客人，其解释为客人在主人背后说坏话。那么当然还要禁止吃马、 驴、骡等原蹄性牲畜肉和猫、狗、乌鸦、猫头鹰、鸠鹰等肉，也不得借用工具、锤具、宰杀和啄食这些动物肉，借为跨越别人直放的衣帽和家中的隐具食物。牧民呢不养鸡，因为一到春夏鸡要捉虫，若养鸡人就犯了杀生之罪，因此牧民一般不吃鸡肉和鸡蛋。牧民呢禁止吃鱼肉，认为藏族有水藏之术，鱼在河中必吃人肉，若人吃鱼肉就等于吃了人肉。有些人说藏民不吃鱼是因为把鱼视为菩萨之说，据我所知藏族没有听说有这种习俗。吃饭要做到食不满口，咬不出声，喝不着响，不大声喜闹，捡食的时候呢手不可越盘，即使死牛死羊死猪肉一般深埋，以防止染病。使用的碗禁止扣着放置，因为人死了以后生前用过的碗要扣着放置，禁止用自己的碗、茶缸、河水缸内淘水，禁止对着人面咳嗽，禁止反用手添茶倒水，这是给死人添茶倒水之举。那么婚姻方面呢，除了有门当户对的观念外，禁止亲近结婚，严禁父系血统与母系血统之间的恋爱和婚姻，直系血统亲属之间的婚姻与乱伦，公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是十分害羞的事情，一旦发生这样的事视为畜生不如。藏族最大的禁忌是当着父女、母子、兄姐、弟妹的面谈论男女之间的事，一家男女老幼在一起时严禁谈论男女之事，在祖孙三代亲属男女之间忌讳谈男女之间的事情，引亲和出远门时忌讳看到倒垃圾、抬病人、背空筐、空水桶，认为是不洁之兆，反之视为洁烈之事，向路过者献哈达或表示谢意之词。那么生育方面的禁忌就是妇女在家中帐篷内分娩，认为生孩子时有污气，要冲毁一切的福气，忌讳不生育的父母抱别人的婴儿，忌讳别人对自己的孩子过分的夸奖。那么在丧葬方面的禁忌呢，就是在办丧葬期间家人不能笑，不能唱歌跳舞，不梳头，不穿新衣服，妇女要取下装饰品以表示对死者的悼念。一家死了人在49天之内，邻居村子不办喜事，不歌舞，不举行任何娱乐活动，以表示对死者家属的尊重。死者家属在49天内不杀一切的生灵。那么节日方面的禁忌呢，就是正月初一的葬礼新年，忌讳扫地，忌讳哭泣、骂人、吵架，忌讳说空、没有、死、病、杀、穷、烧、水冲、地震等不吉利的词语，认为这样会影响全年的吉祥安康。过年所用的器具十分讲究，忌讳使用缺口、破碎的饮具，忌讳打碎碗、罐、杯子等饮具。那么4月15号是萨格达瓦，即释迦牟尼诞生和圆寂的节日，这一天人们聚集在一起念六字真经，到寺院朝佛磕头，禁止屠杀牲畜。10月25号是甘丹昂曲燃灯节，是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洛桑查巴的圆寂纪念日，这一天人们要到寺院添加油灯，在自己家里或经堂中也要点油灯以示纪念，这一天禁止一切杀生行为。上述介绍的几个方面的禁忌只是一部分，因为西藏人民的禁忌难以数尽，几乎从生到死人生的每一个历程，包括言谈举止、劳动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有禁忌伴随，这是藏族风俗习惯中的一大特点。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介绍的德荣采让东主援助的西藏通识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